兄姐妹平安，今天我们又一起来分享神的话。你知道吗？上帝真的很爱你，他对你有美好的计划，而且他要让你更多来认识他。你知道在圣经里面有很多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就偷偷签名藏在里头，只是我们不知道，而且翻译也没翻出来。我们今天会告诉你这个超神奇的部分，是不是很期待呢？所以在开始之前，让我们一起做个祷告。亲爱的耶稣，向你献上感谢，谢谢你好像很浪漫的跟我们玩那个躲躲藏藏的游戏，因为在新约你才能够完全的启示你自己，在旧约里面你已经在那个地方与我们同在，但是你在圣经里面偷偷的签名，可是很多人并不知道，但是我们很开心我们今天要来学习，保守我们这里每位弟兄姐妹请听的耳，请听的心，请听的灵，知道你对我们的爱是何等长阔高深，也分享出上帝的话语，主要使众人真正知道耶稣基督的爱，圣父圣子圣灵何等爱我们，而且对我们有美好的计划，这一切美好的救恩已经为我们预备，谢谢耶稣，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奉耶稣名祷告，阿们。耶稣向你献上感谢。好，你知道弟兄姐妹，你知道耶稣真的他就是那个良人，他就是那个新郎，他超浪漫的，你知道吗？谈过恋爱都知道，在一开始谈恋爱的时候那个很棒很棒很棒的感觉，其实你跟神可以有那个感觉一直持续很久很久很久，你知道吗？在旧约圣经里面，主耶稣就已经偷偷在很多地方藏他自己了。所以呢，我们等一下会看到创世纪一章一节，创世纪一章一节耶稣就藏在那里头，你一定不知道，很多人都不知道，可是你今天会看见。好，所以呢我们先开始来看一些部分，你会发现原来上帝这么的爱我，而且这么的美好。好，请看第一页，大部分基督徒你都知道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对不对？所以你就觉得没错，就有提到耶稣就是逾越节的羔羊。其实你知道方舟也预表耶稣，羔羊也预表耶稣，约书亚这名字就是耶稣，就是希伯来文跟希腊文而已，对不对？那你知道亚当也预表耶稣嘛，对不对？约瑟也预表耶稣，一堆大卫也预表耶稣，可是还有一些部分是你不知道的，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生命记十六章十六节，请念。
你一切的男丁要在除酵节、七七节、祝棚节一年三次，在耶和华你神所选择的地方朝见他，却不可空手朝见。
除酵节、七夕节跟祝棚节是犹太的三大节期，旧约里面提到的三大节期。诶，为什么不是逾越节跟五旬节跟祝棚节呢？因为其实除酵节跟七夕节就在一样的节期。比如说我们先说我们中文好了，比如说齁，过年，过年到了，过年其实是一个节期，请问过年到底多长？每一年不同嘛，对不对？有些时候六天，有些时候九天的假，对不对？可是严格说起来，过年应该叫做除夕过到初一那天叫做过年，对不对？所以我们说过年这个节期，春节这个节期，就很像是逾越节这个节期，或者是五旬节这个节期。可是如果我们特别清楚的说，初一就是年初一，除夕就是上一年的最后一天，然后初二就回娘家，对不对？之类，对不对？所以呢，当我们说春节是一整个，当我们说初一除夕，就很像我们说除酵节、逾越节、七夕节、五旬节、初熟节什么之类的，是特别标出初一、初二、初三、初四这样子。所以你这样就会了解什么意思。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所以呢，我们更清楚来看这个图哈。来，这里就是逾越节，逾越节开始，这整个节期都叫逾越节期哈，就很像春节一样是一个节期。逾越节之后有除酵节 ，OK， 然后再来。七七节也就是五旬节的节期，七七四十九嘛，五旬是五十嘛， OK， 好，然后再来这边，这边有所谓的赎罪日，要先吹角，吹角节，然后赎罪日，然后祝棚节，所以你知道三大节期，他说的是就很像春节这种节期，它是一个节期而不是一天，所以当你发现圣经上用七七节，其实也在讲五旬节，当讲到除酵节的时候，其实也在讲逾越节，就是刚才那个部分。好，所以我们来看下一页，哥林多前书五章七节，请一起念。
你们既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你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了。哥林多前书五章八节。所以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酵，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酵，只用诚实真正的无酵饼。
我们既然是无酵的面，就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哥林多前书，哥林多前书作者是谁？保罗。保罗是写书的人，那受文者是谁？哥林多教会。哥林多教会的人是外邦基督徒，所以这你们就是我们这些外邦的基督徒。OK， 所以我们是无酵的面，应当把旧酵除尽，好使我们成为新团，因为我们的逾越节的羔羊基督已经被杀献祭。所以你看，逾越节的羔羊就是耶稣基督，这绝对没有错了嘛，对不对？好，新约也讲，旧约也讲。OK， 所以就这样吗？没有，我们还有很多很棒的部分跟你说。所以顺便提到一件事，有弟兄姐妹在网络上问我们说，那我们领圣餐到底是要用怎样的饼？其实我告诉你， 如果你真的找不到无效饼，什么饼都可以。你真的不行的时候，有效的饼、面包也可以。再真的不行，你吃牛排可以领圣餐。最重要的事情是纪念耶稣。但如果可行，我们看下一页。如果可行是五章八节，说我们守这节，不可用旧效，也不可用恶毒邪恶的效，只用诚实真正的无效饼。所以如果可行的状况之下，你要用无效饼，你领圣餐你就用无效的饼还有葡萄汁或葡萄酒来领圣餐。但是我要说，最重要的事情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纪念他为你舍的身体，还有他流的宝血。所以呢，不是说你不可以用面包，也不是说你不可以用其他的东西，如果可行用无效饼，不行也可以用别的，重要的事情是纪念耶稣基督的身体。好 ,OK 哦。好，所以我们继续往下看，请。犹太教中五旬节是摩西在西乃山领受神十诫的日子，也是感谢律法纪念日。如果圣经熟的朋友就觉得，诶，五旬节不是逾越节过后五十天吗？可是我记得我读和合本圣经不是这样说的啊。还是你根本不要再讲什么，没关系，耶稣一样爱你。但是我们让圣经的话来告诉我们。好，这是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我们请念。
以色列人出埃及地以后，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就来到西奈的旷野。
好，这是我们和合本的翻译哈。我们和合本的中文翻成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 OK, 所以以色列出埃及是在逾越节出埃及，没有问题哈。满了三个月，一个月三十天，是不是应该满九十天？诶，可是五旬节是五十天啊，九十天跟五十天差四十天，这四天去哪里了呢？还好真理是我们得自由，神的话是可以考究可以研究的。所以虽然我们中文版本没有翻出来，可是还好有很多其他的版本，所以让我们看下一页。好，首先我们再看清楚一点，逾越节在这里。好，尼散月、以尔月、西湾月，你看第一个月、第二个月、第三个月，怎样这里没有九十天呢、啊？我告诉你，真的是和合本翻错，满了三个月就是九十天嘛。那到底怎么回事呢？我们来看其他版本，你看下一页。好，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我们的英王钦定本，请念。
In the third month, when the children of Israel were gone forth out of the land of Egypt, the same day came they into the wilderness of Sinai.
好，我们的中文翻满了三个月的那一天，可是英文是说在第三个月。你懂啊？假设哦，今天是11月30号，假设啦哦，11月30号是第一个月，到了明天12月1号就是第二个月啦，然后到1月1号就是第三个月啊，懂意思吗？虽然实际上只过了32天，你看11月30号一天，然后12月31天，然后1月1号一天，才33天，可是事实上是三个月啊，因为跨到三个月。所以你看这边提到是在第三个月，这是 King James。 所以你要知道圣经你真的不能只读一个版本，否则你会觉得怪怪的，会卡住。特别是你读不懂的时候，我鼓励你，现在中文已经有七种八种不同的版本，所以你去找合适你的版本，让自己真正得到神的话。不是只有和合本是圣经，所有按照圣经真理翻出来的圣经，按照真正的圣经真理翻出来的圣经都是神的话。那不是说圣经无误吗？啊，这里怎么会错？因为圣经无误是原文无误，翻译是会错的。翻译的那个人也有他的知觉选择性，他可能会有自己的想法，把那句话翻成他觉得是这个意思，把那句话翻成是那个意思，看他的成长的过程。如果你有兴趣去看我们 N.5 分钟，其实有提到所谓，比如说你看那个有一个很有名的少女老妇图、两可图，你第一眼看可能是少女，第二眼看其实是老妇人，就是知觉选择性。好，我们再来看下一页。出埃及记十九章一节的 NIV 版本，请念。
On the first day of the third month after the Israelites left Egypt, on that very day they came to the desert of Sinai.
好，这是 NIV 版本哈，它很特别，更直接的说，在第三个月的第一天，三月一号，第三个月的一号的那天，以色列人到了西乃。所以呢，到底是什么呢？我告诉你，如果你仔细的去算，你会发现一件事，真的是从逾越节走到五旬节，刚好就是颁布律法，就是五十天。但当然你要知道，以色列人的一天，他假设是早上的时候到黄昏，到太阳下去又到了第二天，他中间会有一点出入跟差别。还有你要知道，希伯来历的月不是公历，一个月有31天或30天或28天，他们一年的长短，最短到最长中间是可以差一个月，很像我们的农历一样。所以没关系，你仔细抓住，你会发现真的不是和合本写的90天，是50天，而且你仔细算它是真的。好，出埃及记32章28节，请念。
利未的子孙照摩西的话行了，那一天百姓中被杀的约有3000， 使徒行传二章四十一节，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那一天，门徒约添了3000人。
好，弟兄姐妹，你会发现很特别的一件事。前面出埃及记的部分，32章28节，就是摩西去领受律法，去领受十诫。那一天，百姓被杀的约有3000人。当然，因为他们拜金牛犊，而已经违背了律法，他们自己要律法，而他们违背了律法，一天被杀3000人。而我们看下一页，而又是一样是神的话，于是领受他话的人就受了洗。前面是旧约的律法，领受律法被杀3000人，而领受了他的话就受了洗，传福音的话，真理的话，恩典的道，恩典的福音，恩典的真理。那一天门徒添了3000人，在律法下3000人死了，在恩典下3000人得救了，这就是这么大的差别。所以你要知道，一样是神的话，在旧的约里面你必须守约，他才能够把他的恩典祝福给你。在新约里面，因为耶稣为你守约，你去看耶稣已经为你完成律法所有一切的要求，所以你就会看到那一切的福就在你身上。所以在新约里面，你可以看见那个3000人白白的恩典，是原本应该死的3000人变成再加3000人。好，我们再看下一页。第一次五旬节神颁布律法，结果3000人死去。在恩典下，当五旬节完全来到，圣灵降临的时候，神不再赐下律法，神赐下圣灵，结果3000人得救。所谓自去是叫人死，恩典是叫人活。我们看下一页，就是哥林多后书3章6节，来，这个我来念就好。因为那自去是叫人死，经义是叫人活。我们去看其他版本，那味道更明显，因为遗文会死人死，而圣灵却使人活。当代中译本，因为条文不能有什么贡献，反而使人绝望死亡，但圣灵却使人永活。你会发现第一次的五旬节赐下的是字句，是遗文，是条文，让人死。逾越节的羔羊耶稣基督在逾越节为我们死，50天之后圣灵降下来，经义叫人活，圣灵叫人活，圣灵使人永活。这就是新约跟旧约这么大的差别，这是上帝极棒的恩典。我们再看下一页。好，这22个字母就是希伯来文。希伯来文的特点就是它是从右边念到左边，它的字很像我们的古中文，这是右边嘛。好，右边的第一个字，好，啪啪啪啪啪啪啪啪，好，这是最后一个字，所以是 Aleph 跟 Tav， 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好，我们知道旧约圣经希伯来文写的，可是到底跟我们今天讲的有什么关系呢？所以让我们直接看下一页。使徒行传26章14节，我们一起来念，请。
我们都扑倒在地，我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我说：“扫罗，扫罗，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是难的。”使徒行传26章15节，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
我们都扑倒在地，这句话是使徒行传，使徒行传作者是谁？路加。可这句话是谁说的？路加记述保罗说，保罗告诉路加这件事，路加把它记下来。保罗他们都扑倒在地，然后这个我就是保罗。保罗就听见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他说，有声音用希伯来话向保罗说：“扫罗，扫罗，你为什么逼迫我？你用脚踢刺。”这时候保罗还不晓得是谁，所以他就问了：“你是谁？”然后我们看下一页。然后我说：“主啊，你是谁？”主耶稣就说：“我就是你所逼迫的耶稣。”你有没有发现刚才讲什么？来，我们回到上一页哈。好。保罗听到那个声音是什么话？希伯来话。是的，有些解经家会说这个字应该是亚兰文、亚兰话，但是我们翻希伯来话。可是我告诉你，无论是亚兰文或希伯来文，反正它的字母表第一个字都是 Aleph， 最后一个字都是 Tav。所以呢，没错，耶稣那个时候讲的是亚兰文，有点类似希伯来话的方言。总而言之，反正第一个字是 Aleph， 最后一个字是 Tav。所以你知道，因为耶稣在世的时候是讲希伯来文跟亚兰文。那所以当然耶稣也用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对扫罗说话，那题目就来了。什么题目呢？我们看下一页，启示录1章17节，我们一起来念。
我一看见就扑倒在他脚前，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启示录22章13节，我是阿拉法，我是俄梅伽，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我是初，我是终。
启示录的作者是谁？约翰。约翰是不是在耶稣，常常他在耶稣的怀里，他是耶稣所爱的门徒。那耶稣跟约翰他们在地上相处的时候，耶稣都跟他说什么话？答案是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 所以约翰写，我一看见就扑倒在地，像死了一样。他用右手按着我说，你有没有想到这件事？没错，新约圣经是用希腊文记下来的。可是，一开始讲的时候，耶稣对保罗用希伯来文，那耶稣对约翰用的词是什么？我相信不是希伯来文就是亚兰文，绝对不是希腊文，因为耶稣没有在跟他们说希腊文的。OK， 好，所以耶稣说不要惧怕，我是首先的，我是末后的。所以你知道吗？我很相信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他是用希伯来文。我们看下一页，一样哦。这是启示录22章，还是主耶稣对约翰说，他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我是首先，我是末后，我是初，我是终。你知道阿拉法跟 Omega 是什么吗？是希腊文的第一个字母跟最后一个字母。所以如果耶稣那个时候说的是希伯来文或是亚兰文，他会说我是 Aleph， 我是 Tav， 我是首先跟末后的，还是我是 Aleph， 我是 Tav， 我是初，我是终，还是我是 Aleph， 我是 Tav。所以他会说我是 Aleph， 我是 Tav， 我是 Aleph， 我是 Tav， 我是 Aleph， 我是 Tav。他讲三遍，你想为什么要讲三遍吗？因为很重要，所以要说三遍。那为什么很重要呢？现在就要告诉你，请看下一页。好，这就是希伯来文的字母表里面，它有字义。它，你知道希伯来文很特别，它既是像英文一样，它是这种字母的拼音文字，可是它又很像中文一样，它有象形的意思，它是综合的。OK， 所以你看 Aleph 在这里，对不对 ？Tav 在这里，对不对？好，所以我们放大一点，请看下一页。Aleph 第一个字 ，Aleph 的意思是一，所以当你要写一的时候，你真的可以写一个 Aleph， 就是一。OK， 可是 Aleph 同时这个字也有很多别的意思，还有公牛的意思，还有它是首先的、初的意思。所以他刚才说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如果是希伯来文就是我是 Aleph， 对不对？然后呢，我是首先的，就是我是 Aleph， 我是初就是 Aleph， 对不对？就 first， 对不对？然后 Aleph 也是 Adonai， 我的主的意思。所以要记得 Aleph 有这个字母有很多个意思哈。好。再来看下一页，好，再放大哦。这是最后一个字 ，tough，tough 是400，所以你写400可以写一个 tough。OK， 好，所以 tough 同时它也有我是中的意思，对不对？我是初，我是中的中，我是首先，我是末后的末后，还有我是阿拉法，我是 omega 那个 omega， 也就是 tough。OK， 所以耶稣说了三次，我是 aleph， 我是 tough， 我是 aleph， 我是 tough， 我是 aleph， 我是 tough。而且呢 ，tough 也是十字架的意思，这是 tough， 也是十字架的意思。这边写的不是我写的，你自己去查。网络上都有，好 ，OK， 好，所以我们现在学第一个字跟最后一个字，我们再多学一个字，你就会发现，你就会开启这个超自然的部分 ，Aleph 跟 Tav。好，所以你现在跟前后左右的朋友说 Aleph Tav， 好，请 Aleph Tav， Aleph Tav， Aleph Tav。好，为什么要说呢？你练习一下，感觉这好像很厉害，对不对？会说一个不一样的语言，对 ，Aleph Tav。好，再来我们看下一页，再来是第六个字母，就是 Vav，Vav，OK。Okay。这个看起来有没有很像一个钉子，对不对？所以这边也写钉子，对不对？然后呢，它也包含就是它被钉上去，所以这个 Vav 这个字也是被钉上去的意思，或者是连结的意思，连结或是被钉上去的意思。好，所以我们现在搞清楚了这三个字的意思了，我们就可以来看一个很惊人的部分，请看下一页。这是创世纪一章一节，我们的原文圣经的版本，这是希伯来文。好，所以如果你要念的话，要从这边右边开始念到左边，然后再从右边这样念到左边。好 ，OK， 然后这边一个字一个字拆过来，你看这边提到原来的原文字，哎，原文字。然后呢，这边有提到它的原型，没关系。最重要要给你看的几个是，因为发现这里你可能看不清楚，有两个被我们框起来的，就是从这上面移下来的哈。好，我们把它放大，请看下一页。好，那两个被我们框起来的部分，你会发现这两个字跟你刚才学的很像，叫做 Aleph 跟 Tav。Aleph 跟 Tav， 然后呢，在后面一个出现的 Aleph 跟 Tav 还加一个 Vav， 是什么意思呢？那我们就开启这个很棒的部分，请看下一页。好，这是创世纪一章一节，起初神创造天地，起初上帝创造天地。所以你看这几个字叫做起初，好，这个字叫创造，这个叫做上帝或神，对不对？然后这个字是天，这个字是地，对不对？所以你们看到这里有两个字，我们刚才在前面看到它写不必翻译。你想为什么是不必翻译吗？首先要跟你说，希伯来文他们有一个非常严正的抄写的规则。你要知道一件事，印刷术是在相对那个时候比较现代才发明的。印刷术没有发明非常久，所以他们没有一个人可以用影印的。所有人想要圣经就要从头抄一本，所以希伯来犹太人他们小时候他们就要抄一本自己的圣经，你知道吗？从头抄到尾抄一本圣经。所以你小时候你觉得你抄国文课本很厉害吗？圣经有100多万个字耶，兄弟， 哎，为什么是兄弟？我要是姐妹。好 ，OK。总而言之，基本上要告诉你，可是他们不敢改，一个字都不敢改。他们有一个很特别的，比如说一张纸就是可以抄几个字母啊，这样抄过来。然后呢，有一个检索的系统，这边抓抓抓抓抓，一定要这几个字，好，这张可以，再换到下一张。所以他一个字都不敢改。所以他们当初创世纪的领受的人是摩西，摩西神感动摩西写下这个 Aleph Tav， 写下这个 Vav Aleph Tav， 摩西也不晓得什么意思，也没有人知道什么意思，可是没有一个人敢改，直到存到2000年前，耶稣基督在新约里面完全启示自己之后，这一切就不一样。这是创世纪一章一节，整本圣经的第一章第一节。我现在把那个 Aleph Tav 放进去，你就会发现上帝超神奇的。起初，上帝创造天地。好，我们现在把第一个 Aleph 放进去。Aleph 跟 Tav， 起初耶稣基督主耶稣上帝创造天地，起初主耶稣上帝创造天地。你知道这个经文在新约有提到吗？我们看下一页，约翰福音一章三节跟十节，请一起念。
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的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的。他在世界，世界也是借着他造的，世界却不认识他。
在新约的时候，耶稣基督把自己完美的启示出来，这个经文终于讲出来了，就是万物是借着他造的，凡被造没有一样不是借着他造，他在世界，世界是借着他造，世界却不认识他。所以世界是借着三位一体的哪一个位格，是 圣子耶稣基督造的。所以那里写的 Aleph Tav， 他把自己的名字填进去了，你发现吗？所以如果你把 Aleph Tav， 耶稣说我觉得 Aleph Tav， 所以你可以把耶稣放进去，你就会发现一章一节原来告诉我们，创造天地的主就是永远与我们同在的主耶稣基督，很神奇吧？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我们继续回到这里。起初，我们现在有了起初耶稣上帝，就是三位一体的其中一个位格，圣子主耶稣基督创造了天地，中间还有一个 Aleph Tav， 对不对？这有 Aleph， 这边有 Tav， 这边还有一个 Vav。 Aleph 是主，然后呢 ，Tav 是十字架，然后 Vav 是被钉，所以呢，你会发现这里有主耶稣被钉十字架这三个字，是主耶稣被钉十字架。那跟天跟地有什么关系呢？为什么需要天跟地中间放一个主耶稣被钉十字架呢？我们看下一页。好，哥罗西书一章二十节，请念。
既然借着他在十字架上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了。
你有没有发现一件事？创世纪一章一节，整本圣经的一个经文就已经启示了，就已经暗藏了在新约里面神要给我们的话，就是既然借着他主耶稣基督的十字架所流的血成就了和平，便借着他叫万有，无论是地上的天上，都与自己和好。所以你知道能够连接天跟地的是那个钉十字架的主耶稣基督 Aleph Tav。 你会发现把 Aleph Tav 放进去，所以第一节就告诉你整个救恩里面很重要的部分，他是创造的主，他也是为你被钉在十字架，使天跟地重新恢复的。以前人类没有办法靠自己的善行努力一堆规定恢复跟神的关系，可是创造的主为你钉在十字架上，他使天跟地，地上的天上的都与自己和好，都连结恢复了，很神奇吧？你知道以前抄对 Aleph Tav， 相信一个那个犹太小朋友每次抄，而且犹太人又很喜欢问问题，这是他们很棒的民族性，他们抄下去然后觉得，爸爸为什么要抄这个 Aleph Tav， 我这表在干嘛？他爸爸说，我也不知道啊，你阿公也这样跟我讲，我阿公说我不知道，我阿公也这样跟我讲，就这样子一路这样下来，终于在新约启示出来，他们搞清楚，超神奇吧。好，我们看下一页。再来呢，我们就要来看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基督，在他把他的 Aleph Tav 藏在哪里。我告诉你， Aleph Tav 这个字，在这两个字母在旧约圣经里面有一堆，而我们今天开始把一些东西放进去，你会看到上帝的神奇。所以我们来念出埃及记十二章一到二节，当代中译本，请念。
神在埃及地对摩西和亚伦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以这个月为一年的第一个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月。出埃及记十二章三到四节，当代中译本。你要向以色列民众宣布，本月的第十天，每家都要预备一头羊羔，倘若家庭的成员太少，就可以跟他的邻舍共用一头，只是要按人数和个人的食量而定。
十二章一节那边提到，神在埃及对摩西跟亚伦说，从现在开始，你们要把这个月为一年的最重要的第一个月，也是最重要的一个月。为什么最重要？因为逾越节的羊羔耶稣其实要为我们被杀， 可在旧约好像没有启示出来，其实有，有 Aleph Tav， 等一下你会看到。我再看下一页。你要向以色列民众宣布，本月的第十天，每家都要预备一头羊羔。所以你知道，每一个家预备一头羊羔，全部人，你就是去接受那个羔羊耶稣。倘若家庭的成员不太少，就可以跟他的邻舍共用一条，只是要按人数和个人的食量而定。好，所以这边就开始讲逾越节的羔羊，你会发现里面有好多好多耶稣基督的预表，而且耶稣已经直接把他 Aleph Tav 填在里头了，而那个时候没有一个人懂。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出埃及记十二章五到六节，当代中译本请念。
这些羊羔一定要是一岁大、没有缺陷的公绵羊或公山羊。等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时分，以色列民众都要宰掉自己家中的那头羊。出埃及记十二章七到八节，当代中译本。然后取点血，涂在全家吃羊那房子的左右门框和横楣上。到了晚上，你们要用火把羊肉烤熟，用无酵饼和苦菜拌着吃。
你看这边提到，这个羊一定要是一岁大、没有缺陷的公绵羊或公山羊，然后到本月十四号逾越节开始了，要宰掉那个家里面的那头羊。好，我们继续往下看。好，然后七节跟八节，然后取点血涂在全家吃羊和那房子的左右门框和横楣上，所以呢要涂，然后晚上要把羊烤熟，用无酵饼和苦菜拌着吃。我们再看下一页。好，你有没有看到一件事？他们把那个羊的血抹在门框门楣，就上面跟下面。你会发现有一个民族在过年的时候，很像逾越节，也是要让某个东西过去。我们以前说年兽要过去，对不对？好，然后做完全一样很像是。我们看下一页。好，你看他们犹太人把血抹在上面，对不对？门楣、门框，对不对？好，我们再看下一页。我们华人，我们中华文化的人，我们也做一样的事，门框、门楣弄红色，懂吗？所以我告诉你，华人或中国人是被特别拣选的族类，有许多上帝特别的祝福。我们老早就有上帝的祝福在这里头。如果你有机会去看我们其他 1.5 分钟，你会发现在古老的中国，其实我们一开始就是敬拜独一的真神耶和华，一开始就是，只是后来被一些侵入了。所以我告诉你，基督教不是洋教，不是外来宗教，其实是真正第一个。你知道吗？我们的夏朝、我们的商朝、我们的周朝都在敬拜天，而那个天就是耶稣基督，就是三位一体的神。你有机会可以去看我们5分钟里面有查证。 OK， 好，所以你看这是属于我们一个特别的启示。好，我们到下一页。 OK， 这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六节，你看这是它的原文啊。你看直接给你看这里这个框框里，它写的是 Aleph Tav Aleph， 你们看到 Aleph Tav。 OK， 好，我们再看下一页。 OK， 所以你看我们一个一个字一个字把它写出来，这边有一个是宰杀，要宰杀 Aleph Tav， 所以其实告诉你是14号的那一天要杀 Aleph Tav。 你看已经知道 Aleph Tav 是谁，耶稣基督。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我们把 Aleph Tav 填进去，出埃及记12章5到6节，所以这个部分我来念。这些羊羔一定要是一岁大、没有缺陷的公绵羊或公山羊，等到本月14日在黄昏时分，以色列民众都要宰掉自己家中的 Aleph Tav。 你要宰掉你家里面的 Aleph Tav，意思是什么？耶稣为你死。你去看哦，你等一下会看到哦，那个原文它真的是这样写，就是 Aleph Tav 在这个后面。好，我们继续看下一页。好，再来是十二章七节，他们要取点血涂在他们吃他的房屋两边的门框和门楣上。如果这边有点点的话，这个点点是要把下面的字念进去。好，所以你看这边有一个 Aleph Tav 出来了，对不对？很神奇吧。好，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我们一个一个字看，你看房屋，然后呢不翻译之后，然后吃又不翻译，对不对？吃 Aleph Tav， 已经说已经告诉你在家里吃 Aleph Tav。 我们看下一页。好，所以呢这个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八节，当夜他们要吃肉，这是原文直译，要吃火烤肉，他们要将它和无酵饼苦菜同吃。好，我们看下一页。所以你看吃又是吃 Aleph Tav， 我又把那些字秀出来，一个一个字吃 Aleph Tav。 我们看下一页。好 ，OK， 这是出埃及记十二章七到八节。我们再把 Aleph Tav 填进去，你就会发现，然后取点血涂在全家吃 Aleph Tav 那个房子的左右门楣和横楣上。到了晚上，你们要用火把 Aleph Tav 肉烤熟，用无酵饼和苦菜拌着吃。意思是什么？如果主耶稣说我就是 Aleph Tav， 所以如果这是主耶稣的话， 你可以这样看，然后取点血涂在全家吃主耶稣那房子的左右门框和横楣上，到了晚上你们要用火把主耶稣的肉烤熟，用无酵饼和谷菜拌着吃。所以现在要拉回到现代，所以现在跟你很有关的是，你没事我鼓励你，你就常常领圣餐，你就常常吃主耶稣的身体，喝主耶稣基督的血，就很像是逾越节，他们全家就在吃主耶稣的身体，全家就在把主耶稣的肉烤熟。这也为什么那个饼要用烤的，因为耶稣为你受了那一切的，我们中文也有说嘛，煎熬，对不对？耶稣基督为我们受了那一切的火烤跟什么，你知道原本我们要下地狱要被火烤，耶稣为你被火烤，懂吗？所以当你把 Aleph Tav 放进去，你会发现原来旧约里面满满的都是耶稣，涂在全家吃主耶稣基督，你没有用火把主耶稣基督的肉烤来吃啊。但当然了，我不是在改圣经，我只是把原文放进去。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出埃及记十二章九到十节，当代中译本，我们请念。
你们不可以吃生肉，也不可以用水煮来吃，你们要把整头羊连头带腿和内脏一并烤来吃，你们也不可以剩下一些留到第二天才吃，如果真的吃不完就立刻用火烧掉好了。
你看你读的经文，你有没有想，你知道我们不是只是好像做功课把它念过去，也不是一些其他的宗教要念几遍会蒙福什么的，没有，你读圣经就要了解它的意思。好，所以你看我读了，我真的有想过这件事，你们不可以吃生肉，也不可以用水煮来吃，要把整头羊连头带腿和内脏一并烤来吃，原因是因为烤全羊比较好吃，当然不是这样，不过说真的烤的真的比较好吃。好，但是难道是因为上帝不喜欢我们吃沙西米吗？当然不是，应该是这样说，神真的不喜欢我们吃，他不要我们吃生的羊肉，他有意义的，他也不要用水煮来吃，难道是羊肉汤不好吃吗？但是当然我真的觉得烤的比较好吃，真正的理由是因为要把整头羊连头带腿和内脏一并烤来吃，原因是因为主耶稣的骨头一根都不可以折断，对不对？有提到弥赛亚预言，还有在新约有清楚的说连头带腿和内脏，请问你要怎么把头拿掉骨头不断？不可能嘛，对不对？好，你要把腿拿掉骨头不断怎么做到嘛，对不对？你要拿内脏出来然后骨头不断，怎么可能嘛，对不对？也许有可能，可是总而言之这边就是要讲弥赛亚耶稣他就是一根骨头不折断，这边在讲这个重点。好好，所以我们继续再看下一页，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请一起念。
你们吃的时候要穿好衣服，穿上鞋，手中拿杖，还要匆匆吃完，这些就是神的逾越节的规矩。
好，这是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当代中译本，你看它的字义很明显，所以也不用特别解释，我们直接看下一页。好，你看，这是它的原文哦。我讲话都是有所本的哦，我们就直接把 Aleph Tav 秀出来。你看这么多希伯来文里面，它就是有一个 Aleph Tav， 而且你去看它的字义，看下一页，这边就是不必翻译。这样吃 Aleph Tav， Aleph Tav 就是不翻译，他们就是不晓得怎么翻译，所以不翻译嘛。所以我们直接把 Aleph Tav 填进去，看下一页。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一节当代中译本，所以我要先说现在可以说不是当代中译本，因为我把 Aleph Tav 放进去，所以这个叫做当代巨西放 Aleph Tav 中译本，好长哦。好了，没关系，所以叫做你们吃 Aleph Tav， 就是你们吃主耶稣的时候要穿好衣服，穿上鞋，手中拿杖，还要匆匆吃完，这些就是神的逾越节的规矩。你们吃主耶稣的时候要穿好，你会发现把 Aleph Tav 放进去整个意思都更明显。好，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所以再来看到这一页齁，我们首先先说明一下，这就叫做让圣经编码，然后他把每一个字，比如说好到本月，好月，月就是这个字，好十就是这个字，它上面这个数字就是下面这个字的翻译齁。OK， 所以呢我们一个一个来看齁，还要讲一个很有趣的部分是，你看这个0853下面写羊羔，可是我告诉你0853其实这个编码是 Aleph Tav， 不是羊羔，羊是其他的编码，其他的字，而且羊还有分很多个羊，所以是不一样。 OK， 好，所以你看羊羔真正的编码不是0853，是和合本翻羊羔，是因为不然他要放什么字进去，他没有一个句子没有名词，很奇怰，总不能把以色列全会众把宰了，对不对？或者是在吃的房屋，这好像可以顺，可是你看要吃的肉啊、是什么的肉，所以他得把羊羔放进去，按照前后文，所以翻译不叫翻错，而是不晓得怎么翻。所以我们现在知道 Aleph Tav 是耶稣基督，所以我们把耶稣基督填进去之后，你会发现那一切不同，所以这个就不是和合本，等于是我就是我们有这个光照，有上帝这个新的光照之后，我们把 Aleph Tav 主耶稣放进去来念。好，我们来念哦，我来念。好好，十二章六节开始，要留到本月十四日，在黄昏的时候，以色列全会众把主耶稣基督宰了。 你的神为你死在十字架上。好，各家要取点血，涂在吃主耶稣基督的房屋左右的门框上和门楣上。所以你知道，当你以后贴春联，你看到人家贴春联，你就想到那是主耶稣基督为你留的宝血，为你成就这一切的祝福。然后那个灭长子的就不会来灭你，因为长子的血已经直接涂在门框上跟门楣上，对不对？好，当夜要吃主耶稣基督的肉，用火烤了与无酵饼和苦菜同吃，了不起。好，我们继续。不可吃生的，断不可吃水煮的，要带着头腿五脏用火烤了吃，因为主耶稣基督一根骨头都不折断。好，我们继续往下。不可剩下一点留到早晨，若留到早晨要用火烧了。好，我们继续往下。你们吃主耶稣基督，当腰间束带，脚上穿鞋，手中拿杖，赶紧的吃主耶稣基督，这是耶和华的逾越节。你会发现，当把主耶稣放进去，你就会发现，老早在旧约，神就已经在预言他要为我们死，这一切的美好，只是时候还没到，他还没有把自己这样启示出来，在新约就启示出来。我们再看下一页。好，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当代中译本，请念。
涂在门口的血是一个记号，我经过的时候见到这血就越过，不杀里面的长子，这是法定的节日，要世世代代永远纪念。
出埃及记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你会发现涂在门口的血是一个记号，什么记号？神已经为我们死的记号。见到这血就越过，不杀里面的长子，这是法定节日，要世世代代永远纪念。我们看下一页，你看它的原文是不是也是？你看十二章十三节的原文也是有 Aleph Tav 的，所以我们再看下一页。所以你看直译十四节也是有 Aleph Tav 的，我们再看下一页。好，所以呢，我们如果把 Aleph Tav 放进去，仍旧不是当代中译本了，因为我们加的字叫做 Aleph Tav 译本。好，涂在门口的血是一个记号，我经过的时候见到这主耶稣基督的血就越过，不杀里面的长子，这是主耶稣基督法定的节日，要世世代代永远纪念。所以你会发现一件事，为什么不杀里面的长子？是因为长子已经为我们死，他的血已经涂在门口了。所以为什么灭命的天使不会进去灭以色列人的长子，却灭了埃及人的长子？原因是因为那一位真正上帝的独生子，真正的长子，那个出手之人的果子，我们的长兄，我们属灵的大哥耶稣基督，他的血已经抹在门口了。所以神是公义的，长子该死就死，所以埃及人的长子死了，可是我们不用死。还好我本来就第二个儿子，可是我哥哥也不用死。为什么他是长子？为什么他也不用死？是因为真正的长子耶稣基督已经死了，而且血还抹在门口，所以就不进去了。所以你看神多公平。所以我告诉你，有耶稣的地方就有耶稣完全的彰显，是什么？新约的福音清清楚楚，就是罪得赦免，病得医治，贫穷得保赎，被囚出罪牢，受压制得自由。上帝要给你整全跟恢复，他要给你健康，他要给你平安，他要给你丰盛，他要使你灵与魂与身子，他要使你凡事兴盛，身体健康，如何灵魂兴盛。他对你有一个美好的计划，他很希望你能够真正知道。我们今天透过圣经，我们看到 Aleph Tav 耶稣基督自己，他在旧约里面把自己藏在那个地方。我鼓励你，你有兴趣你也可以去来查，他其实就是0853这个 Strong 圣经 Number， 你按进去你会发现有很多很多，你把主耶稣基督在旧约加进去，你会看到很多特别的部分。比如说像是撒迦利亚书里面提到钉主耶稣基督 Aleph Tav 那个部分，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刚才提到创世纪章一节，或者是很多的地方你会看到上帝奇妙的丰盛，你可以自己去读读看，你会发现有很多属于你个人的启示。如果你有什么很棒的启示，你也可以在我们的网站上还有 LINE 每个地方跟我们留言，让我们看见一个全新的光照。你知道吗？上帝真的很想要跟你建立个人的关系，是我鼓励你要常去聚会，听正确的讲道，信的对，活的对。然后你在家里不是规则不念圣经会怎样，或是多念五次我家里会蒙福，没有，神就是要赐福你，就是要帮助你，可是你更多的认识那一切，你就能够信的对，活的对，得到那一切祝福。所以弟兄姐妹，耶稣真的超赞的，他真的超浪漫的，他超愿意跟你分享你生活的每个部分而与你同行，因为他是你的神，以马内利的神。所以让我为你来做这段的结束祷告。亲爱的耶稣，我们谢谢你这么的有趣，这么浪漫，在圣经里面偷偷签名到新约来启示，来光照我们。亲爱的阿爸天父，谢谢你差遣主耶稣以及圣灵来到我们当中。亲爱的圣灵，谢谢你与我们同在，祝福我们这里每一位弟兄姐妹真正知道主耶稣是他所说的，我是 Aleph Tav， 我是 Aleph Tav， 我是 Aleph Tav， 我是首先的，我是幕后的，我是初，我是中，我是 Aleph， 我是 Tav， 我是你的主，我的好处要加在你的身上，而你就是我的产业，而我也是你的产业。主啊，谢谢你为我们成就这一切的美好，祝福我们每一位弟兄姐妹更多认识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 帮助我们来更多认识上帝的真理，把那一切本来就在我们里面的得胜、荣耀、健康、平安、丰盛彰显出来。奉耶稣名祷告，阿们。
好，再来想邀请你跟我做一个祷告，邀请耶稣住在你的心里，赦免你一切的罪，给你一个全新的盼望，可以让过去的一切失败跟一切的痛苦都过去，让耶稣给你一个全新的生命。预备好了吗？等一下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如果可以，你可以把眼睛闭上，让你说出来的话宣告出来，让你的心里完全相信，来看见上帝的荣耀。要开始咯。好，那我说一句，你跟我说一句哦。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邀请你，
我邀请你
住到我的心里，
住到我的心里，
做我的救主，
做我的救主，
做我生命的主，
做我生命的主。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谢谢你赦免我一切的罪。
我的过去，
我的过去
都交在你的手中，
都交在你的手中。
我的未来，
我的未来，
那美好的未来，
很美好的未来，
也在你的手中，
也在你的手中。
亲爱的圣灵，
亲爱的圣灵，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请你现在来充满我，
来引导我的一生，
来引导我的一生。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主耶稣，
亲爱的主耶稣，
我相信你为我死，
我相信你为我死，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为我的罪死在十字架上，
又为我复活，
又为我复活。
谢谢你，
谢谢你。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谢谢你差遣了耶稣。
我所有一切的罪，
我所有一切的罪，
定罪，
定罪，
诅咒，
诅咒，
疾病，
疾病，
死亡，
死亡，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都归在耶稣的十字架上。
亲爱的阿爸天父，
亲爱的阿爸天父，
从今天开始，
从今天开始，
我回到你的家，
我回到你的家，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是有家的人，
我大有盼望，
我大有盼望。
这样祷告，
这样祷告，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是奉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阿们。